今天看到各位来聚会，虽然是礼拜天，相当的愉快啊。平常上礼拜我说在准备讲章，对我来讲压力是蛮大的，但是今天呢感觉到蛮轻松的，因为看到你们呢好像是看到我的小孩我的孙子一样啊，看着你们的长大，所以呢今天感觉上呢就是老人家对子孙呢说些老人话，那你们就耐心的听，听得懂吗？听不懂的可以举手。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查考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智慧的人，就是那些会寻求神的人。其实相信神这件事情，我想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越来会有越多的人呢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当然他们不相信神是因为他们发觉到说他没有什么理论的基础，没有理论基础，因为科学的发达，人类知识的爆发，让人家传统的说法，传统证明有神存在的说法呢已经没有办法再说服这些现代人的心，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理智的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神。那同样的呢，那些相信神的人会逐渐的被认为说是这个社会里面一群弱势的人，弱势的人啊，因为他们需要神，他们需要神。不过我想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阶段，等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人家会再发现到说其实相信神的人是最有智慧的，那这样就要看我们到底能不能熬过这个阶段。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大家都经历过了，有所谓曾经所谓的低潮时期，就说你会发现到说好像这个社会跟你整个观念跟你整个做法有点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呢就会很想说要不然跟别人一样，这样是最安全的了。问题是你的内心呢又不愿意说就这样去跟别人一样，那等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哎，其实我这样的坚持反而呢是最聪明的人，那别人呢也承认你是最聪明的人。我们的年轻人，我想我也曾经年轻过，跟你们一样，年轻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期，所以父母亲对年轻人也不用责备太多，因为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他们是在摸索自己的路。你既然是摸索，一定有他没有摸到的时候，那没有摸到就没有摸到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经验。如果来到我这个年纪还去摸不到，那这样就应该责备了，说你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人生了，你怎么还会不知道这个事情。那年轻人是不一样，他们是第一次在摸索，在摸索当中呢，其实他们这个时候的年纪是同学最能够影响他们，不是父母也不是教会，是同学。所以呢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家长会想要转学，其实父母亲有时候将你们转学有很多都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知道说你们如果在这一群里面继续生活下去的话，你们会非常的痛苦，会非常痛苦。中国有个人叫做孟子，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吧，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一个叫做孟子，也是很有名。孟子呢他的妈妈呢为了他搬家三次，搬家三次，因为他妈妈觉得说他整个学习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他所交到的朋友不是那么的好，因为这个时候最能够影响你们的就是同学， 同学如果每个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你又如果穿不同的衣服，你会觉得好像是别人呢也不晓得怎么跟你讲话，你也呢不晓得怎么去跟别人讲话。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迷失的时候，因为你要去认同别人，你要去认同别人。问题是你要知道说这是潮流，很多东西会很流行一阵子，但是一下就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呢，那时候人家会突然看到说，哎，那个人没有跟上潮流，那个人呢其实是最聪明的。 OK， 好，所以你们要知道说这个规则了，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啊。那我们在信仰上也是一样，你一定会有个时间，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很new啊，你还在信神，这个是什么时代的啊？你还在寻求神，你会觉得很好笑啊，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啊。你这个是什么时代？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解决？你告诉我。哦，那你寻求神，你这么久了，请问，神真的替你解决了吗？你解决的方式，你看那个踢足球啊，每个人要进场之前啊，如果是西方的呢，就祷告啊，对不对？两个对手都祷告，但是总是有个输赢啊，总是有输的那个人啊。所以我说当神是很难的，他到底要听谁祷告？两个人都那么虔诚，那请问他这个祷告到底对他的胜负有没有决定，有没有决定性，有没有？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吧。那为什么他还要祷告？为什么？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说为了求神让你达到的目的，他的祷告可能不是说要成功，可能不是，他的祷告只是希望自己表现不要失常，这样就好了。那你不失常你就凭实力嘛，对不对？你若反正你的实力就这个样子，你该输就输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椅子，那我就进食祷告，你觉得说我禁食祷告三天以后，我坐的椅子会比零五还要漂亮吗？应该不会吧。如果说会的话，那这个神就不公平了，不是吗？那个人付出那么多，他学习这么多的技能，那另外一个人呢，懒得要死，只是到时候呢突然祷告，你就让他赢，那这个也是很不公平，是不是？所以我不会。或是我的技术本来就是输人家，我的祷告只是求神让我能够表现出我的 maximum， 我的最高的程度，这样就好了。你也不能去求神说让我突然之间变得很厉害，那个都不用去想它，这样的信仰不需要去想它。所以我们相信神，寻求神，不是为了要神迹啊，就是说我要突然之间呢都比别人好，不是的，而是求神呢让你在你的程度之内能够表现出你最好的一面来。所以从这边你来看，当别人是说啊，那些寻求神的人都是弱者所以才需要神，其实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不是说要求神来替我们做一个不公义的事情或是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对方也是神的儿子啊，不管怎么样啊，对方也是神的儿子啊，你总不能是为了你以后一定要打倒对方吧。所以我从小很不喜欢哦那种考试啦，那种竞争，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哦。尤其比如说好，你们三个人刚好去找同样一个工作，三个人都祷告，然后呢如果说好了其中有一个得到这个工作了，这个人如果上来见证，我不会让他见证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见证呢对另外两个人来讲呢太伤害，太过伤害了。难道是证明说神垂听你祷告不听两个人祷告吗？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吗？所以你们的祷告里面如果说神啊求你呢让他们两个人哦，像现在我们法国队听说今天晚上有五个球员呢生病，你们有没有祷告？昨天叶栋还祷告说神啊让法国队能够赢，不晓得没有效，我也不知道。 OK， 好了，他现在突然生病了，所以呢，大家就说啊，今天晚上要踢起来可能是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他们那种体力呢要非常的非常的 top 才可以。那你如果祷告说神啊，哎呀，最好呢让他们两个呢突然之间生病，然后呢没有办法来考试，好了，你这样得到了，你就感谢了，这是不好的，这个不是信仰，这个你是将神拿来当做你的合伙人或是你的助手，来替你完成你不应该完成的事情，那这样就不应该了，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说一个智慧的人他会寻求神，那他寻求神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寻求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在寻求神，都在寻求一个不是他们力量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但是你在寻求，你要想说你在寻求神在寻求什么。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的十四篇，诗篇的十四篇，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这里说真正愚笨的人呢，就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最愚笨的人呢，就是认为说心里没有神的人。当然这是纯粹由这个信仰神的人的方面来说了，你不能说你的同学不相信神都是愚昧的人，你千万不能说，你不要拿这一节去说，哎，你是愚昧人，因为你不相信有神。他只是在比较而已，在比较而已。因为他在第二节就说了，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当然这是翻译上的问题了，就是说神呢从世上来看，看有没有那聪明的人，那寻求神的人。 OK， 所以对神来看，寻求神是个聪明的人，那不寻求神的人呢，那太过可惜了，太过可惜的了，不是说笨到很笨，是太过可惜了。因为神的存在当然没有办法证明了，你不要想要去证明神的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你能够证明的东西，都是因为你能够掌握住它，不是吗？你若不能掌握住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它，是不是？所以人家说要证明神，我说这个都是，如果神能够让你证明的话，那你就自己当神就好了，因为它是整个被你掌握嘛，所以能够证明它，是不是？你看整个宇宙，我们到现在，宇宙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也没有能够去证明它，没有科学家能够证明它，大家只知道说它有很多的东西，95%的东西我们并不了解，宇宙哦，这些物质的东西哦，这些 matter 的东西，好了，连这个 matter 你看得见 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它什么东西，那神，所谓的神就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神，你竟然能够证明它，那就不是很奇怪。所以神你不用想要去证明他，不需要，你要去寻求他，你就去找他，那你找的时候呢，你就会找出说对，他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个脚步是他的脚步，就这样跟着去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说我一定要看见神啊怎么样啊，这个东西呢都其实会让你呢到最后信仰呢变成一种不是能够深入的信仰，因为你已经证明有神了，你看我说方言有神，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会败坏你的信仰，当你认为说你能够证明他的时候，难道神就这样子而已吗？难道神除了这条路之外他没有办法做别条路吗？不行吗？难道神不能在你的人的智慧之外 去行动吗？当然可以啊，如果他是神的话。但是你要证明他，一定要让他拉到你的人的思想之下，才可以证明，不是吗？所以神就说了，那些心里面很可惜的人呢，就是认为说没有神。所以认为没有神，不是我们先今天的现象而已。其实人类从有人类以来呢，都有一个疑问，到底有没有神？问题是神他自己都不回答，他都不回答。其实我觉得说哪一天晚上神在天上说我就是神，这样世界事情就解决了，那何况何必我们那个什么望远镜啊，什么太空望远镜啊，然后人类回到月球啦、啊，到处去飞了、啊，想要寻求什么，寻求宇宙的来源。你就一个晚上嘛，显个意象，什么事情都过了，可以省下好几亿美金呢，来帮助那些穷人嘛。一个太空计划要花多少钱？问题是，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到现在，他都不说话。那就让你去，让你去吧，让你们去忙吧，啊，反正忙到最后呢，就是有人不信神了，那有人呢，继续寻求，继续下去啊，继续寻求，寻求的人他一定会找到，一定会找到，但是不是找到那个结果，而是找到那个足迹，就是啊，有神，有神，而且呢，当你找到一个线索。你会越找越多，不是吗？我们若能够发现一个线索之后，就像你在 学数学一样，你若通了一个东西以后呢，你会越来越通了。那你如果说什么都不通，你再到最后什么都不通，你就算 放弃了，不要了，不学这个东西了。有很多东西我 听你们年轻人说要学地理、哦、历史，我就很佩服。我这辈子呢最怕的就是历史跟地理，我老是搞不懂那些名字，那么一大堆，那个那么多的年代。你如果说故事我可以懂，但是你说要告诉我，要叫我说是什么年代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是在什么地方，那个我就很困难，非常困难。这方面我没有那种心去学习，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学习。反正每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不同的。所以你这个路没有通，但是如果通的人呢，他会越学越高兴了，就说哇，怎么这么精彩，不是吗？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做历史学家啦、地理学家啦，或者考古学家啦，这个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说哇，老天哪，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多的耐性、啊、去学习这些，然后所以他慢慢挖掘，慢慢挖掘、啊、那我们信仰神也是一样。所以你第一个呢，要告诉自己这一辈子啊，千万不要走到说没有神这个地步。不管你再怎么聪明，不管你再怎么聪明，你不要去否定超越过你的东西的东西，不要去否定它，因为神必然是超越过你，要不然它就不是神了。那你何苦去否定一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握，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就像有时候我看到小孩子哈，跟父母亲说：“哎呀，你们不爱我了。”我觉得说，有一天你长大呢，你会后悔。有一天你长大，你会后悔讲过这一句话。真的，你会后悔。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阻挡你不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掌握不到，你掌握不到说父母到底有多爱你，你只是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做决定说。对的，父母不爱我，是不是？那同样的对神也是一样，因为他是高过我们，所以你先抓住这个重点说，对神我相信他，但是呢我不去证明他，我要寻求他。所以这里呢神就说了，就透过诗人就说，神从天上观看有没有那个安德利众的人，有没有那个寻求神的人，有没有那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寻求神的人。所以我经过这七十年、啊、当然我在信仰上有很多的不同的 evolution， 不同的改变，不同的看见。但是我总觉得说神呢是越来越清楚，你越寻求他呢是越来越清楚，但是清楚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连保罗都说了，保罗当然是高过我们，灵修上灵性上跟得的启示呢应该高过我们很多，他都说我们今天呢看事情呢就像对着镜子看一样模糊不清，一转眼呢又忘记了。你们有没有照镜子？有没有这个习惯啊？照了以后呢 一离开又觉得，哎，好像哪里没照到，再回来再照一次，一下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也是不懂这些，其实这些我们所谓的信仰的伟人呢，他们对神呢也是模模糊糊，模模糊糊。不同的是他们寻求，他们寻求啊。所以我总觉得说，当然寻求有很多的目标了，有很多的目的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啊，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Matthew chapter 6, 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这个从小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听过这一段的故事，七章的七节。七章七节。我们能不能请 Sophie 你念一次好不好？Merci。 这也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说你们祈求呢，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若祈求呢就给你们。这个我从小就会背这个东西，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慢慢明白他在说什么。真的呢，如果你们抓住这一节的话，你们以后将来你们讲话的时候呢，就不会常常说啊这个要去问传道，那这个我不懂。你不懂跟传道没有关系，是因为你没有寻求，因为你没有叩门，你没有去跟主耶稣寻求，没有去跟他叩门，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信仰，记住哦，信仰跟任何人、跟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信仰在于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聪明人？自己会去寻求，你不要说请别人去找好了再来拿来给你。啊，等传道去找好了，好，他去进食祷告找好了以后呢，再来告诉我答案。通常都是错了答案的，通常，要不然基督教也不会这么多的教派。所以这个也就不用听太多，不需要听太多，你就看说他说耶稣说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你们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都是你跟神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所以信仰是每个人要顾自己，一定要顾好自己。我们来到这边是一起来分享我们信仰的一种经历，而不是来这边学习听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去信仰，不是的，是神耶稣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你寻找就寻见，你寻找就寻见，你相信吗？你想说这怎么有可能，我又不会读书，我又看不懂字，我怎么去寻找那个寻见？所以呢，我一定要去听别人说，不是吗？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总是要去听别人说。那你到最后呢，你根本就没有在寻找，你等于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寻找的人，你也从来没有去叩门过，都没有。因为在你跟神当中呢，还夹着一个人，他去你替你去，也不是替你哦，他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叩门，有没有真的去寻找去叩门我也不知道， 但他回来告诉你说啊，他得到启示了。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寄了一些网络上的东西给我，信仰上的东西。我觉得现在信仰真的是少听别人的微妙，包括我的，少听微妙。因为有很多的所谓传道人呢，他们根本就是随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神的话语，然后告诉你说这是神启示他的。我记得美国总统川普那个时候啊，他不是跟拜登他们在选总统的时候，很多先知起来预言呢，很多传道人我认识的起来预言说川普一定会当选，因为呢他是神钦定的，因为他反对堕胎嘛，所以呢这是神钦定的，一定会当选。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服气，这个说这个拜登当选，所以他们去攻打那个国会，有没有？就这些人在一直煽动啊，神的旨意。我认识一个人也是下神的旨意的，他必定当选啊，怎么样了哈？因为呢，君王是所立定的了。甚至他落选的时候，川普落选的时候，他还是说：“你们看着好了，神有大启示出现，川普一定会当总统的。”也是没有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太可怕了，而且不是一个，是整片的传道人哦。那你说这些人真的去寻找吗？他们真的是去叩门吗？应该是没有。他们的信仰是他们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去寻求神的信仰。所以我们最宝贵的信仰呢，是自己去寻求，你自己要去寻求。你来到教会是要跟别人分享，而不是来教会说要听别人告诉我怎么去找到神，去寻求神，不是的。因为很有可能呢，这个人呢，就是我这个人呢，自己根本就没有寻求，我只是随便告诉你而已，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圣经开始告诉我们，在诗篇告诉我们说，那有智慧的人是知道去寻求神的人。当然呢，我相信我们若生病的话一定寻求神的，这必然的啊。我们若不顺利的时候呢，也会寻求神，这也是必然的。或是我们要出远门，也会求神保守平安，这也是必然的。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寻求神。但是难道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寻求吗？耶稣是每天在那边等着你们来寻求，说神啊，我肚子痛了怎么办？神啊，我事业呢有点不顺利怎么办？帮助我吧。神啊，我现在要出远门，能不能请你让我一路平安？是这种寻求吗？这个寻求是你需要的时候才会去找，不是吗？难道你跟神的关系只是他好像是你的消防队一样，或是你的这个社会工作人员一样，有事了去找他，因为你想说他会帮助你，那没事呢完全没有联系，完全没有联系，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说，难道我们的神只是这样，也是蛮可怜的。他每天在那边等电话，他打电话来，像消防队一样打电话来，哎呀，每次接起来就是有事了，觉得是有事才来找我的。我想神等待的不是这个，他讲的寻求不是这个。这个哈，当然呢，你们也是太年轻了，可能还没有谈过恋爱哈。当你去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你们年轻人，当你第一次去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常常去寻求他，日夜守思哈。那个成语怎么样？日夜什么？你比较有经验，你再说一次。你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
思。哎，那个也不是有所思，他是反正就是整天呢，朝朝暮暮哈、哦，然后呢，就是思想到呢，连饭都吃不下。啊，人家跟你讲话，你都是好像在做梦一样，说：“哎，你怎么了？”其实你是在想你所爱的那个人。你在想说你在想他的时候。 你是在想说请他请你吃饭吗？还是请他帮你搬家？还是请他带你去医院？应该都不是吧？是不是？你那时候的思想，那时候真正的思想，那时候真正的寻找，那时候真正的等待是什么？就是跟他在一起多么的愉快，听他的声音多么的愉快，是不是？看他的作为多么的愉快，是这种很快乐的事情。我想神所期待的，圣经里面我总觉得这个比喻呢，到现在还是超过我的想象的。他将我们跟耶稣 的关系比喻成什么，你们知道吗？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妇女，我们是他的太太。这个圣经，基督教的圣经是这么比喻，神跟人的关系是这样的比喻。所以我想说他怎么这么比喻啊，有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啊？那其实他讲这个感情，那个真实的感情，那种愿意付出的感情，而不是那种只渴望他给我的，不是。当你们开始恋爱的时候呢，绝对不是要对方付出，而是你巴不得付出。我当时在追玉门蚂蚁的时候，我很辛苦呢，打工啊，周末打工赚的钱呢，就请他吃一碗面，然后差不多去了一半，乐此不疲，就这样啊，就是付出觉得 很愉快啊。为什么？为什么要付出请他吃面？因为不吃面他就不见你啊，所以说吃面他就来了，你要至少可以跟他在一起一个半小时，不是吧？所以 这是一种寻找，神所要是你这种跟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的感觉。那这个要慢慢去培养，那这个呢，你要跟神慢慢之间呢，要建立起那种寻找的关系，寻找的关系。所以你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每天祷告不要太长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每天祷告三分钟就好，每天三分钟，起来三分钟，睡觉三分钟就可以了。但是这三分钟呢，你要真的去跟他说话，将你思念他的，你祈求他的告诉他，你的感谢告诉他，这样你会发觉到说，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除了你的家人之外还有他的存在。你们可以试试看啊，真的真的，你们可以试试看，这是一种很欢喜的感觉。你每天要去上学，所以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在家里用灵言祷告，因为灵言祷告你根本就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彼此也不晓得讲什么，然后就走了。你就用你懂的话，你父母亲，你家里弟兄姐妹听得懂的话去跟神讲，这样讲久了才会建立起感情来。如果你天天跟他讲你自己都不懂的话，你要跟他建立感情应该是很难，应该是非常困难。所以你们就试着，就试着，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比较特殊，你看基督教徒几亿的基督教徒，就是我们这个呢很强调呢，用那说不懂的话呢去跟神讲话。就讲了半天，我们有没有比别人更强盛？也没有啊。我们的关系有没有比别人更好？也没有啊，也没有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去思想，这条路到底对不对？这条别人告诉我的路到底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慢慢的跟神建立关系。我很希望我们年轻人，尤其你们现在这个年纪，你们可以每天祷告跟神讲，不管什么样的事情，我已经说过了，纵使你今天想要去跟那些同学呢去做点那些糊涂的事情，你也跟神讲，说神啊，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邀请，我可能会出去呢抽两根烟，但是呢，求你保守我，你试试看。就是一个你最好的朋友，你最能够跟他讲的，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跟你父母讲，没有办法跟你弟兄姐妹讲，你就跟神讲，你去寻求他，去告诉他， 你就会发觉到说它真的是存在，它真的是存在，它真的会让你看见我在这里，你的祷告我听见了，说不定他就制造一个机会让你呢突然之间不用抽烟，就这样。这个我经历很多，经历很多，就是所谓一般人是说了，所谓是巧合，但是对我来说呢，因为我曾经跟他说过了，这是一个开路，开路。我一次到中国，那时候应该是1999年，建国50年。建国时那时候法轮功又很强盛，哦，所以中国到处抓人啊。建国50年，而且我们这些外来人，我那时候刚好在中国工作，我们外来人呢要管制很严，在北京呢，所有的非北京人都要离开了。那个时候，就我那时候去太原了，太原是山西太原哦，还是陕西，我都不晓得，忘山西哦，我去住窑洞，你们知道什么叫窑洞吗？山里面哈，听说以前毛泽东到时候那时候不晓得什么东西，这历史我都有点忘记，等一下来问你啊。反正他们就是被国民党打到最后呢，逃到那个窑洞里面去。我要住在窑洞里面呢，住在山洞里面，住在窑洞，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聚会。结果出来以后呢，哇，整个车站全部封了，到了北京。整个车站全部封了，那我跟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在一起，哎呦，糟糕，怎么办呢？第一个，我是外国人；第二个呢，我是去一个山西的窑洞的地方，你要叫什么交代？说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我那时候真的晕了，不晓得怎么办呢。我也是不能出卖，我也不能出卖弟兄姐妹啊。所以呢。结果呢，我跟那个传道人呢，因为人太多，哦，那中国人实在有够多啊，大家在车站就稍微分散了，就没有办法站在一起了。结果呢，他一出了，因为那个所有的车站口呢，全部是警察封起来，就像你要坐飞机呢进飞机场一样，或者出飞机场一样，一个一个查，每个人都查你的护照、你的车票，然后你要跟他讲说。你从哪里来？你来这里做什么？就这样啊，就他老兄被抓了，中国传道人就在我眼前被抓了，交代不清楚啊！你去哪里干嘛？你跑去那个那么乡下的地方做什么？那被抓，那我想我糟糕了，那被抓了，那我更孤单了，不是吗？他至少还好，他还有一个。传道人证啊，但是他是违法，因为他你们那时候呢是不能越界、不能越区去传道。那我这个是完全外国人，那我想更糟糕。我说没有办法，就当时祷告，但是用悟性祷告，说神啊，就这样吧，就交给你了，哦。所以呢，我护照啦、车票全部都拿出来了，到最后就算了。我想说，反正你先拿出来呢，一样是违法。你早不拿，让他叫你拿再拿，至少多活2秒钟啊、哦！我就收进去，就跟人家挤，那一个一个查，就来到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哈、哦，就像那个圣经记载的，彼得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吗？到最后呢，半夜呢，他不然被拍醒嘛，半夜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他都不知道啊，跟着出去了，他出去醒过来说：“哎，我怎么跑出来了？”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不是一关哦，差不多有三关哦，三关呢，三关的警察都没有看到我哎，我要这样走过去哎，所以我一出来呢，那个传道也吓一跳，他那时候就抓在旁边而已，我想要去跟他会合，其实我那时候不晓得被抓，我要去跟他会合，但是他旁边一直有两个人夹着他，他手呢这样一直在后面跟我扇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说哎不对劲啊。问题是这个地方我没有人认识啊，我要去哪里？没办法，要跑到一个餐馆里面先躲起来再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你可以说是巧合，你可以说不信神的可以说啊，这是巧合的，我也尊重，很有可能又是巧合，但是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寻求他， 他让我寻见。那为什么他会让我寻见？当然是第一个他的怜悯，第二个呢，我觉得了，我们的经验呢，神也是在历史上的记载是这个样子的。神他很讨厌，他很讨厌哦，他很讨厌恶人呢，恶的人向他祷告，神有记载的。神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做坏事的人还去跟他祷告，那些恶人呢还去讲他的福音，他最讨厌这个，神记载得很清楚。所以我想说，神要我们寻求他就寻见，应该是在讲平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们恋爱的当中一样，那种思思念念想要更知道他，不是吗？当你爱上一个人，你会想要更知道他吗？应该会吧，是不是啊？然后呢，尽量的呢，从他的举止当中呢，得到一种欢喜。所以我想，我们平常不是说读圣经哦，要记住，我常常讲说，这本圣经呢是1517年之后宗教革命，1517年500年前宗教革命之后呢，才翻译成普通文字让大家来读。以前呢，没有人能够读得懂的，除了那些神父以外。所以你说那些人在他之前，那些人他信仰是怎么来？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说一定要靠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让你能够读得懂的时间才500年，但是信仰历史从亚伯拉罕之前，亚伯那时候有没有圣经呢？不是吗？一直到我们今天，大部分80%以上的时间，那些所谓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些信神的人啊，手上都没有圣经，都没有。所以我也不会很赞成说叫你天天读圣经啊，每天3章啊。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子，每天读3章，一年就可以读一遍了。我不晓得，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一遍。我讲实话，诚实话，我现在70岁了，当传道已经当了不了几年了啊。我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遍，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看到历史那些人名我就跳过，所以有好几页呢，我根本就没有听，我到了就跳过。我不晓得为什么写这么多人名干什么，不懂了。我就这样跳掉了，所以我不敢说我读过这本圣经，没有。哦，我看到这些我看不下，我就不看了。那是我知道，太多人他们不需要圣经，他们就找到神。那些有圣经的人呢，反而都没找到，不是吗？自从有了这本圣经以后，翻译成普通文字之后，教派就林立了。教派以前只有天主教跟东正教。然后1517年我们改教，就是 Protestant 出现了。那时候呢，圣经就翻译成普通文字了。啊，每个人都读，啊，每个人都说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然后每个人就去传他找到的东西，结果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分裂，分裂到现在不晓得几千个教派了。等于是说完全没有人找到，要不然不会这样子啊。如果你找到我找到，应该是一样，不是吗？都找不到。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要去理了，你就用你的生活，用你每天的生活，就像你初认识一个你不认识的你所爱的人，你看到他，你爱上他了，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了解他，不是吗？是不是？那你们就用这个心情说，我一定要跟神呢有这样一个关系，我想要理解他。但是要怎么去理解他？我每天去跟他讲话，每天试着跟他讲我内心的话。你不要说他不回答你，他一定会回答你，一定会回答你。那你寻见之后呢，你就会越寻找，因为你看到啊，对，他走过这边，对，他在那边叫我，你就越走呢越深，越走越深。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啊，我们看公地克啊，雅各。我们看雅各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呢，众同龄都爱你。愿你吸引我，第四节 verse get，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就带我呢进入他的内室，我必因你欢喜快乐。你看这里信仰有好几个阶段啊，信仰有好几个阶段。第一个呢，第一个他说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在箴言的后面的后面。这是我们巴黎的特色，我引以为荣的，就是我们反正翻圣经那种翻不到就对了，那没有关系，翻不到以后就会翻得到了。公地个的公地，说不定你那本圣经被拿走了，啊，传道书的后面，那他问题是传道书在哪里，那不知道，所以是差不多在中圣经的中间，你看圣经最中间呢，你打开差不多就在左右了啊。OK， 好，那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越老呢越找不到圣经。你现在如果随便跟我讲说一个什么旧约的哈，什么什么约珥书、哦，约珥书在哪里？我真的找不到了。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不要比这种的，我们比那种神的话能够放在脑袋里面的，而不是那个第几页的，这个不用比啊。他这里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渴望跟神有个接触，神不是在你很远的地方，而是就是跟你一样能够亲嘴的那么的亲近。当你有一天被亲嘴了啊，原来他在这里，哇，那你那时候就会感觉到说非常的欢喜，哇，原来是这么的美啊，信仰原来是这么的美啊，怪不得爸爸妈妈从小就带我来接近神。其实你们很幸运的，真的想起来你们真的很幸运。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在非洲哈，我抱起那个非洲小孩，我会哭呢。我想说你到底怎么了？怎么跑到这边来？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你这一出生，你要知道说多苦难，多苦难，不是吗？我不懂，真的很多事情我不懂，我也不要去，我也不想去理论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去理论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去说啊，这都有什么作为什么，我这个想说，反正这个事情我不懂，我不懂，我也不相信说这是什么神的作为啊，什么东西，我也不会去相信，但是我放着，嗯，因为我眼睛所看见的，到底他犯了什么错误？你在天上是不是跟人吵架？所以呢，神叫你去非洲，为什么你跑到非洲来？为什么你落在这个家庭里面？非洲那么多家庭，为什么偏偏落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要知道说，你因为落在这个家庭，你这一辈子要多辛苦吗？那你为什么来？这个我不懂。 OK， 所以但是呢，有我知道说有很多我不懂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曾经跟我亲过嘴，我对他有个很大的信任。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也知道说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答案，总有一天我会有答案，我今天不急着需要答案，我就这样的跟着你就对了。那你看呢，当神亲嘴他之后呢，他呢就跟着他跑吗？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OK，当你快跑跟随他的时候呢，他就带你进入内室。进入内室就是一个房子，很大的房子，就像你们去看沙漏一样，你进了大门之后呢，还有里面还有一些小的房间，在一个国王的房间，不是吗？有很多层，有很多层。所以我们寻见神就是你看见了他，但是呢你对他整个奥秘你不懂，你还是不知道，但是你不断的跟随他，因为你看寻见了，你寻见之后，你不断的跟随他，他就会一步一步带你到更深处、更深的地方。你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哦，外面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了，原来里面这么的漂亮，不是吗？有没有进过那个发塞孔的？没有。有吗？说到发塞， 尤其你们26岁的随时都是免费的，是不是？所以你们一假期哈，巴黎有很多，其实你们真的是你们为什么是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你们应该是偷笑哦。你父母亲那么辛苦将你们带到这里来，没有落到非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我才是也不晓得怎么讲了，因为对于非洲也不是很公平，非洲小孩要把握住这个恩典。所以你们现在都长大了嘛，可以自己出去哈，所以你们假期的时候可以相约去那个 museum 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伟大，不要说这个国家，看这个人类的伟大，你们都免费啊。如果你们不放心自己一个人的话，跟我打个电话，反正我现在退休一天导游会5毛钱，一个人交5毛，我帮你们去导游，你要打个电话预约一下，中午呢你们包我吃三明治，真的我不骗你的，我是多么的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些，你看到这些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国家叫是这么伟大，那么多人喜欢它，为什么不是做足球而已，它有很多东西真的是美到你不晓得怎么去形容它，你觉得说哇怎么有这么美的文化，当然了中国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们现在在法国，我相信各国都是一样，你进到一个地方你就去进入它的内饰，进入它的内饰你才会发现到说哇这么美，信仰也是一样，你不要只是在外面叩叩门啊，在门口跟他讲话，你就进去，你越来越美，越来越美，你会越来越欢喜，说哇，原来是这么的美，叫你不要去亲近人都不要了，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真的是有点笨呢，有点可惜了，为什么会不相信有神？这么好的事情，他总会不知道。好了哈，所以那今天呢，就用这个呢跟你们分享啊，但愿我们每天呢、哦，记住啊，每天一定要一个人哦，你自己躲在房间里面，跟神讲两句话都没有关系。你自己在浴室里面讲都没有关系，3分钟就好，跟他讲讲很清楚你要做的，你在想的，你希望他怎么能够来教导你。那过了，当然了，我也希望我能够活到那么久，等到有一天你们长大了再来告诉我说有没有找到神。好了，求神祝福你们，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默祷。阿们。